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我们听《狮子与我》第九集的故事。我们会听到，在乔伊和他的先生乔治不放弃的训练之下呢，艾莎终于一步步学会靠自己猎食动物了。而其实所谓的猎食动物呢，有很多的技巧哦，包括要先寻找目标，然后要蛰伏等候，再来是预备偷袭，然后发动攻击。但是呢，猎到动物之后，还包括要怎么样去看守自己的猎物，这个战利品哦，因为可能有猎狗啦、秃鹰啊，那些动物都会跑来想要争抢这个食物。乔伊和他的先生一方面要能够放手，让艾莎能够待在野外，自己去探索、学习原野生活，但是呢，又隔一段时间又不得不去关注一下艾莎的身体跟心理的状况，不断地调整训练的方式，以免艾莎受到一些严重的伤害。这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哦。看着艾莎慢慢地激发出原本的野性，而他和球衣还有先生之间的那种感性的情感还会继续留存吗？继续听球衣说这个故事。狮子与我第九集，学会猎食。我们沿着艾莎的足迹走了好长一段路，最后发现原来艾莎躲到巨石堆里头去了。她实在很聪明呢，竟然还能找到这么一个不会被其他狮子打扰，然后呢，我们又能够找到她的地方。后来有一只常常到我们营地附近玩耍的大水牛成了乔治的枪下魂。艾莎看到了这只水牛的尸体很开心，在水牛上跳上跳下的，还从不同的角度攻击。艾莎的动作虽然看起来很生涩，但是却没有忘记规则，就是不要碰水牛的尖角。甚至到了最后，她还用手去拍拍水牛的鼻子，想确定它是不是真的死了。乔治杀这只水牛的目的是要吸引其他的狮子来和艾莎做朋友。当我们把水牛肉切好搬回营地的时候，艾莎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着，只有在我们早上去探望她的时候，她才肯离开，然后换我们接班来帮她看管水牛。那天下午去散步的时候，艾莎发现有只猎狗正朝着他的猎物，也就是那头水牛的方向走去。艾莎立刻发动这种蛰伏的攻击形状，就是贴着地上不动，让自己和四周的景物结为一体。等到那只猎狗走到跟前，他扑到对方身上就是给他一巴掌，打得那只猎狗哀嚎而逃。又有一次，我们把艾莎和乔治猎到的羚羊留下来，等我们回去开车准备载他们的时候，艾莎还有羊都不知道跑哪去了。过了好一阵子，艾莎才从林子里出来，并且把我们带到她藏猎物的地方。她花了好大的力气想把羊拖上车，最后还是她在车上咬住羊头往后来拉， 然后我们在下面推，终于把这只羊给弄上车了。起先艾莎还坐在她的猎物身上，后来大概发觉这样坐起来不舒服，她才回到车顶。不过她还是不停地往下探头，想确保她的猎物是不是还在。猎狗们总是会循着猎物的味道而来，艾莎认为把猎物放在营房外面太危险，于是企图把猎物拉到帐篷里。我们只好把营区的门关起来，要逼艾莎独自去守着猎物。而猎狗呢，真的是整夜咆哮，让我们没办法睡。艾莎大概也赶猎狗感到不耐烦了，干脆呢把猎物往河里拉。难道艾莎知道这些猎狗不会跟着她过河吗？艾莎或许不愿离我们太远，因为后来我们找到她藏猎物的地方就在水边一个茂密的林子里，除非从水里，否则是不容易把她的猎物抢到手的。有天早上散完步要回家，乔治在河边射了一只水灵，他受伤后拼命地游到对岸，艾莎也兴奋地追过去。等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躺在奄奄一息的水灵上面喘着气呢。我们决定回家让艾莎看守水灵，才走到河边，艾莎也跟过来。他既不想看我们离开，也不想离开他的猎物，所以呢，就看到艾莎来来回回地跑，一直等到我们过了河，他才下定决心带着他的猎物也过河了。他咬着猎物在水里载浮载沉，又拉又拖，又扯又推，有时候只看到艾莎的尾巴在水面，转眼间露出来的是一条羊腿。这样辛苦的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，艾莎终于成功的把猎物带上岸了。不过好戏才开始呢，岸边都是荆棘啊，艾莎能把猎物藏在哪呢？我和乔治决定先回营地吃早餐，然后为艾莎带几个工人来帮忙好了。我们在由棕榈和荆棘组成的茂密的林中砍出了一条小径，直直通往岸边。艾莎以为我们要偷她的羊，气得毛都竖直了，直到她看到我也在其中，她才放心，让我们帮她把羊拖上岸。工人们还帮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屏障哦，艾莎这才知道我们是来帮她的，她很感激的在每个人脚边又磨又蹭的，让我们很感动呢。艾莎的生活相当固定，早上散步，中午在河边书房陪我，下午出去走走，直到开灯时才回来吃晚饭，灯熄了她才会回到乔治的帐篷里睡觉。可爱的是，即使艾莎睡在床边的地上，还是会要把她的一只脚抬起来搭在乔治身上。一天下午，艾莎突然不肯跟我们去散步，等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她又已经不在营区，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。而吃完早餐之后，艾莎又跑了，那天天黑以后才回营区。我想跟她玩，她却心不在焉，玩了没多久又跑掉了。我和乔治发现营区附近有大狮子的脚印，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艾莎谈恋爱喽。时机已经成熟，我和乔治决定离开这里一个星期，希望艾莎能够找到她的伴侣。 我们在一处比较深的河边重新扎营，准备在那里待一个星期，也让艾莎在这个星期自己和她的同伴好好的相处。黄昏的时候，我和乔治沿着河边散步，彼此沉默不语，因为我们心里都在想念艾莎。不管我们多么爱她，我们都知道关在牢笼的生活是剥夺艾莎身为狮子的权利，只有让艾莎回到原野，她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虽然从来没有驯养的狮子可以重新适应原野生活，但我们衷心的希望艾莎将是个例外。不知道听完今天的故事，你是不是跟小金姐姐有一种一样的感觉呢？就是觉得这个艾莎好像又可爱又残忍。可爱的呢，是她在抓完动物要保护猎物的时候哦，会有那种心思哦，自己想要看着，又怕别人看到，然后就在那边很犹豫、很彷徨和游来游去的，真的很可爱，被描绘得很有人性。但是很残忍的部分就是，可能你会听到说他怎么样去猎杀动物，是不是会让你感觉很血腥很残忍呢？小青姐姐要特别说一下哦，其实在自然里头，尤其在丛林原野当中，大自然有这样的一个平衡的法则，所谓的食物链。这些猎食者呢，像是老虎、狮子、豹，他们在猎食动物的时候，一定都是只猎食他们自己肚子饿所需要吃的，不会像贪心的人类那些猎人，是一次大规模的用枪扫射很多的动物，这跟人类的贪婪的盗猎者是不同的。所以呢，动物，野生的动物，他们要猎食是为了生存的需求，而且呢，他们很特别的是，他们在攻击猎物的时候，通常是让他一招毙命，就是咬断喉咙。这样子呢，猎食的这些动物就不会痛苦太久，很快就会结束气息。所以在大自然当中，这样的一个丛林法则，这样的一个食物链，是维持着整个原野能够生生不息。如果少了这些猎食者，反而呢，羚羊群、斑马群会太多，这样反而让生态整个失衡，反而是生态的危机哦。所以在这里呢，要特别告诉收音机旁的小朋友们，在《狮子与我的故事》当中，有一些这样子非常写实的丛林的原野生活的法则的叙述哦，小朋友们不要害怕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大自然造物主所创造的一种生态平衡的方法。而这些动物们，他们所生存的技巧，也许被我们这些生活在人类的文明世界里的小朋友听起来会觉得哦，好像很残忍。其实如果真的了解了之后呢，就会像故事中的乔伊和他的先生一样，会尊重这样子一个大自然的丛林法则。因为就是借由这样子的平衡，才能够让整个地球的生态维持稳定跟和谐哦。好，明天呢，狮子与我的故事将会进入到第十集，我们会再来听听看裘伊和先生的这个回到原野的训练计划之下，艾莎还有怎么样的发展状况呢？先祝你有个好梦，明天晚上再来听故事咯，拜拜。
朋友睡觉了，晚安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。